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约峰会警告，中共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将付出代价。
应对俄国威胁，美国从2026年起将在德国部署导弹。
美墨联手新行动，防止中国洗产地和规避关税。
鲍威尔说，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降到2%才考虑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约周三在华盛顿峰会上发布的公报提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已经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三对记者们说，这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此前，美国一度十分担忧乌克兰是否已准备好加入北约，但现在似乎已决心确保基辅最终入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卡彭特向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为乌克兰提供加入北约的桥梁，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成果。斯图尔滕贝格解释道，当乌克兰的战斗停止时，北约将需要确保那是乌克兰境内暴力的最终结束。而确保战火永息的方法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俄罗斯可能会继续他的侵略模式。
周三，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宣布，美国将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北约表示，这是为了抗衡当前局势所迈出的重大一步。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定向德国运出的武器将是自冷战以来欧洲大陆获得的美国武器中最强大的一批，这也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明确警告。美国和德国发布的联合声明说，这样的不定期部署是为了在欧洲长期部署军事力量预作准备，其中包括标准六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高超音速武器。根据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的中程核导弹条约，此举本应当被禁止，但美国在2019年已经退出。北约在昨天发布的公报中提到，我们不能低估北约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遭受攻击的可能性。
根据北约峰会周三发表的一份联合宣言，重申支持乌克兰建立击败俄罗斯的军力，并说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也加剧俄国对邻国的威胁。北约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提供俄国战争物资和政治支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北约峰会给北京的信息非常强烈且明确，我们清楚界定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责任。斯图尔滕贝格说，北约32个会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宣言很明确，如果中共持续帮助俄罗斯，将会影响他的利益。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也表示，第一批美国制 F-16 战机已经开始从丹麦和荷兰运交乌克兰，今年夏天将在乌克兰上空飞行。
10号，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市发布一道疏散令，指示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加沙中部和南部。据信，这个地区在48小时内已有几十人死亡。这个疏散命令是通过空投的传单发布的，上面写着加沙仍然是危险的战区。传单列出了2条安全路线，个人可以选择这些路线进行撤离。而9号对南部城市汉尤尼斯附近阿巴桑的阿瓦达学校的攻击行动是以色列几天来的第4次袭击。以色列军方说，他的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战士，他曾经参与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致命袭击。但哈马斯9号警告，这些袭击可能会使停火谈判面临风险。而来自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昨天也在卡塔尔举行一次会谈，这是确保达成停火协议的最新努力。
周三，民主党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西成为第一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参议员。威尔西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中指出，赌注的风险现在已经再高不过了，我们无法忽视拜登在辩论中犹如灾难的表现。但文章指出，他对总统极为尊重。他提到， 我能理解总统拜登为何想要参选。他曾经从川普手中将我们救出，他想要再做一次，但他需要重新评估，看看自己是不是最佳的人选。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呼吁总统拜登退选。此外，威尔西也称赞副总统哈里斯是一个有能力、经过认证的领导人，并说民主党在摇摆州还有其他年轻、充满活力的州长和参议员可以作为候选人。目前，威尔西是第十个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人，先前其他人都是众议员。同时，包括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周三也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呼吁拜登退选。
周三，美国和墨西哥联合宣布一项新的行动，以打击中共和其他国家通过墨西哥运输钢铝产品来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并实施北美钢铁融化和浇铸标准。法新社和路透社指出，拜登政府在选举季推出的这项行动，标志着旨在防范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最新努力。华府此前已经警告，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会让大量定价不公平的商品流入其他市场。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兰纳德告诉媒体，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钢铁必须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境内融化和浇铸，才能符合免税优惠，否则将面临25%的关税。而含有在中国、白俄罗斯、伊朗或俄罗斯熔炼或浇铸初级铝的墨西哥进口铝也将征收10%的关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鲍威尔说，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降到2%才考虑降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表示，他的脑机接口初创公司 Neuralink 希望在下周左右把他们的系统植入第二名人类患者的体内。7月10号，在和 Neuralink 高管的直播中，马斯克说，希望今年能够把脑机接口植入多名患者体内。Neuralink 公司的脑机接口目的在于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手机或电脑等设备。今年1月，Neuralink 把脑机接口植入了第一位人类患者，29岁的诺兰·阿伯。手术进行顺利，然而几个星期后，植入物的一些接线从阿伯的大脑中缩回。Neuralink 公司曾经考虑移除植入物，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对阿伯的安全构成直接风险。马斯克和 Neuralink 的高管们在10号的直播中表示，阿伯的植入物中只有大约15%的通道是可用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可以用脑机接口来看视频、阅读、下棋和玩其他视频游戏，有时每周长达70个小时。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二例植入， Neuralink 表示正在努力减少接线缩回的情况，并更密切地测量它。
7月10号，波音公司和美国宇航局 NASA 通报了波音星际客机以及两名美国宇航员的最新状况。两名宇航员在空间站表示，尽管目前任务不顺利，但只要解决了推进器问题，就有信心让飞船把他们成功送回地球。 NASA 宇航员威尔摩尔和威廉姆斯在6月6号乘坐星际客机抵达国际空间站。按照原计划，星际客机飞船会在6月14号与空间站分离并返回地球，但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使得飞船不断推迟返回时间。据 NASA 说，推迟星际客机的返回是因为推进系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星际客机在飞往国际空间站过程中曾经几次发生氦气泄漏，而且在和空间站对接前，飞船的28个推进器中有5个出现失灵。威尔摩尔告诉记者，他和威廉姆斯对于返回地球是绝对有信心的。按照设计，星际客机可以挂在国际空间站上45天，但如果飞船出现更多的问题，也可以依靠各种备用系统停留长达90天。
Meta 公司周三宣布，10到12岁的用户如果得到父母同意，很快就可以使用公司的虚拟现实 VR 设备和他人互动。到目前为止，儿童还不能在 VR 设备上进行这种操作。在即将发布的更新中， Meta 将增加一项功能，让家长可以单独添加经批准的联系人， 让孩子跟他们聊天或者通话。通过向儿童开放 VR 体验， Meta 希望年轻用户能够熟悉这项技术，从而使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有可能使用这项技术。这也有助于 Meta 公司与 Roblox 和微软的 Minecraft 等其他公司抗衡。这两款游戏在年轻用户中都很受欢迎。由于 VR 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它的使用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不为人知，这引发了家长、权益组织和研究人员对儿童安全的担忧。 Meta 解释说，用户只有在家长添加后才能够成为认可联系人，孩子可以要求关注者成为批准的联系人，家长也可以随时删除批准的联系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对于当今的世界局势，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美国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联盟的合作，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对美国之音说，让我夜不能寐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请听报道。
今年是北约当年12个盟国签署盟约的75周年，这一国际防御联盟致力于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以应对当年苏联对欧洲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如今北约已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新增了芬兰和瑞典。为了抗衡来自中共的挑战，该联盟与亚太伙伴正在加强合作。新西兰、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已经连续第三年出席会议，澳大利亚则派出副总理出席。虽然峰会的讨论核心议题是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但印太合作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联盟。迈克尔说，我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中共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我认为北约曾经主要关注的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但现在我们知道习主席与普京站在一边，而且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做的事情也威胁着太平洋地区。迈克尔指出，我们有两场热战和一个热区，我认为太平洋战区甚至比欧洲战区还要凶险，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迈克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的是这些冲突将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北约一定可以阻止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说，美联储将在需要时做出利率决定，反驳有关九月降息可能被视为11月总统大选前政治行为的联想。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告诉国会议员，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货膨胀率降到 2% 的目标后才考虑降息。鲍威尔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在需要时做出决定，依据的是数据、新出炉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和风险平衡，而不考虑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投资人目前预测美联储九月降息的几率约 70%。 鲍威尔指出，美联储正逐渐接近降息决定，但他尚未准备好宣布通胀已被击败。鲍威尔和其他美联储官员已说，在他们对通胀指标重回 2% 目标的信心增强之前，他们不会降息。当被问到是否认为降息的障碍已被清除时，鲍威尔表示对此有些信心，但还没准备好这么说。然而他告诉议员，最近的数据鼓舞人心。鲍威尔强调，就业市场面临的风险目前与高通胀风险处于同等地位，美联储有意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于2022年触及40年高峰后，这项指标5月为 2.6%。 鲍威尔重申， 在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完全回到 2% 以前，美联储不会降息。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在7月30号到31号举行。尽管官员预计将维持基准利率在 5.25% 至 5.5% 区间的高档，然而抑制通货膨胀出现的进展可能导致他们的政策声明出现重要转变，为9月降息铺路。下一次通胀报告将于周四公布。鲍威尔15号将于华盛顿经济俱乐部活动中发表更多公开讲话。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一位负责中美经济工作组谈判的美国官员说，需要加强防范中国的产能过剩。他同时警告，在美国做出防御性行动前，最好中方自己先改变自己。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尚伯周三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就中国产能过剩和全球经济发表讲话。他是美中经济工作组的美方负责人，并多次参与与中方的讨论。尚伯说，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在新的一些领域存在跟过去类似的产能过剩风险。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非市场政策行为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和企业都构成重大风险。我们也担心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可能导致工业产能过剩，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溢出效应。目前鉴于某些制造业部门的过度集中，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整体供应链弹性。尚伯说，让我明确一点，我们仍完全支持自由贸易，显然包括生产并出口商品的国家，但产能过剩是另一回事，它不仅仅是生产超过国内需求，更是生产能力不受全球需求的束缚。他说，鉴于中国目前的规模，其经济的溢出效应将更加显著，而前几轮产能过剩已经导致美国人失业和美国公司倒闭。尚伯是研究国际宏观经济的学者出身，几十年来一直研究美中经济关系。在他的研究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中共宏观经济政策失衡导致的结果。他指出，中国储蓄率极高，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不到 40%， 低于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经济一直依赖国内投资和国外需求来推动增长，而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国内经济陷入低迷后，中国未来将更加依赖国外需求来维持经济。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专属经济海域上发现几艘中共军舰。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和印太伙伴深化合作，启动新旗舰计划；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专属经济海域上发现中共军舰；
英国新首相会晤拜登，承诺每年援助乌克兰30亿英镑；
部分民主党人不确定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总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约峰会从9号开始在华府举行3天，峰会邀请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印太4国参加。韩国总统尹锡悦11号将出席长边论坛，谈印太区域的优先事项。根据白宫10号的声明，北约和印太伙伴将与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欧洲、大西洋及印太区域在安全面向深化的连接，包括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令人忧心的军事及经济关系，以及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白宫表示，北约成员国将与印太伙伴深化合作，启动4项新旗舰计划，分别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强化网络防御合作，就假信息挑战交换信息。 以及通过专家小组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峰会长边论坛受访时再次以连接盟友的外交主轴，强调印太四国与会，反映北约和印太所面临的挑战及工作领域相连，并抨击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上的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重返美国国会大厦，在议员们就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进行投票前巩固和他们的关系，并感谢他们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泽连斯基预计将会见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以及一些涉及国防、支出、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委员会主席，并将在华盛顿参加本周的北约峰会。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对路透社说，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此前尽管川普在国会的盟友曾经多次投票反对援助泽连斯基政府，但民主党人和更注重国际事务的共和党人共同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
英国亲日首相斯塔默10号和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面对面会议上赞扬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拜登在和斯塔默握手时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盟友。拜登还在华府出席的北约第75届峰会时说，这项特殊关系至关重要，而且比过往任何时刻都更为牢固。斯塔默将在周四向北约成员国领袖发表谈话时表示，英国和乌克兰会坚定地站在一起。他也将再次承诺，在2030年到2031年前，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英国将在接下来几周运送一批新的火炮弹药，还有90枚硫磺导弹给乌克兰，为北约向基辅提供的庞大援助计划做出贡献。
一名美国官员周三说，拜登政府将恢复向以色列运送500磅炸弹，但会持续留下2000磅炸弹。美国在五月份暂停了一批2000磅和500磅炸弹的运送，因为担忧这些炸弹在战争期间对加沙造成的冲击。拜登政府特别担忧在拉法使用这种大型炸弹，当地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难民正在避难。美国官员说，500磅炸弹先前和要暂停运送的较大炸弹放在同一批货运中，因此遭到留置。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主要担忧一直是2000磅炸弹可能被用于拉法和加沙的其他地方。由于我们的担忧不是关于500磅炸弹，他们已经按照正常的流程一部分推进运送。官员表示，这些炸弹正在运送的途中，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运到以色列。
美国官员10号表示，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在白令海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几艘中共军舰。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巡防舰船员侦测到3艘船只在阿留申群岛的安姆奇特卡海峡以北约124英里处。不久，海岸警卫队克迪亚克航空站一架直升机的机组员在阿姆克塔海峡以北约84英里处发现第4艘船只。声明说，这4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都在国际水域过境，但是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这个地区是从美国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范围。第17海岸防卫辖区指挥官迪恩少将说，我们以存在来应对存在，以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围海域的利益不受干扰。
中国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和重庆等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周三持续遭遇暴雨袭击，各地灾情严重。重庆市单日最大雨量达到363.2毫米，垫江县出现泥石流冲毁房屋，部分区域淹水深达2米。截止到11号，重庆已经有15条河流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官方声称已经造成6人死亡，近7000人受灾，但是中共当局经常掩盖真实的情况，实际的伤亡人数不明。江苏连云港由于河流泄洪和暴雨夹击，到处一片汪洋，马路和农田被淹。西藏日喀则地区因为连日的强降雨引发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不仅电力通讯中断，多处路段被冲毁，游客和当地的居民几百人被困。 湖南洞庭湖堤坝决口险情还没有消除，平江县九峰水库又因渗漏使险情升级。当地民众披露灾情损伤惨重，但中共官方封锁消息。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四川盆地、江汉和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将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从十号开始，三峡水库将开始泄洪，使民众担忧灾情扩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部分民主党人仍然不确定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总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 0.2%， 比五月份的年增率下滑 0.1%，低于平均预测。与此同时，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降 0.8%， 已经是连续21个月负增长，表明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没有消退。根据中共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中国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2%， 为3个月来最低，而且不及各机构预测的 0.4% 的涨幅。这意味着，尽管中共当局采取了各种支持措施，但房市长期低迷和就业不稳定等基本因素仍然削弱了消费者活动，使内需疲软，让中国经济陷入缓慢复苏的泥淖。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中国的通缩风险并没有消退，国内需求依然疲软。专家认为，在整体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推估中国七月份 CPI 年增率也维持在低水平，这个局势短期内难以扭转。
高盛集团的策略师们表示，由于中国的消费疲软和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投资者应该抛售大部分销售依靠中国市场的欧洲股票。由莉莉亚佩塔文领导的这个团队警告说，中国的消费意愿不佳，打算对奢侈品征税，中共政府可能会对欧盟提高电动汽车进口关税进行报复。另一方面，高盛策略师们说，在美国有业务的公司将迎来好运。策略师们建议投资者买入收入主要来自美国的公司。策略师们还表示，川普目前在总统竞选的民调中的领先趋势很可能有利于美元。
美国连锁超市 Costco 7月10号表示，从9月1号开始将提高美国和加拿大会员的年费，这是7年来首次调涨。 Costco 说，金星会员和商业会员的年费将增加5美元，来到65美元，黑钻卡会员将从每年120美元调涨到每年130美元。这家会员制的量贩店表示，这次会费调涨将影响大约5200万名会员，而黑钻卡会员人数仅略高于一半。Costco 公司的股价在延长交易时段上涨了 2.2%， 今年整体涨幅 34%。 投资顾问公司 Running Point Capital 的首席投资官舒曼指出，近几年市场一直预期会费将调涨，管理层向来是每5到6年就会提高一次费率，这个消息应该会让那些一直等待的人松了一口气，也应该会对公司的营收和股价带来强劲提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知情人士说，德国已经达成初步协议，有望在2026年之前逐步从 5G 网络中移除中国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关键零部件。请听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周三向路透社透露，德国政府和移动电话运营商原则上已同意在未来5年内逐步淘汰华为生产的组件，将其从德国 5G 无线网络中淘汰。报道称，南德意志报以及 NDR 和 WDR 两家广播公司此前曾联合报道了这一消息，称该协议为网络运营商德国电信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德国子公司 O2 提供了更换关键部件的更多时间。知情人士说， 出于安全考虑推动的初步协议计划，运营商将在2026年之前逐步将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技术从德国 5G 数据中心的核心网络中剔除。但知情人士表示，最终协议尚未签署。他们补充道，初步协议计划在第二阶段到2029年将淘汰所有中国制造商生产的天线、传输线和塔架零部件。据路透社五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舒尔茨、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和交通部长沃尔克威辛计划举行会谈，为 5G 移动网络设定更严格的安全要求。路透社周三引述德国内政部对于此消息的置评报道，政府正在与移动运营商进行磋商。在实施欧盟针对 5G 网络的安全措施方面，德国被认为比较落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动了净网计划，呼吁西方盟友将不值得信任的中国电信营运商应用程序与云端服务从网络平台和设备中清除。然而，当时德国的电信运营商曾一度抵制柏林推动的昂贵的华为淘汰计划。自 COVID-19 爆发，德国意识到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的风险后，不断削减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根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尽管拜登总统近日宣布他将坚持竞选连任，与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对决，然而拜登的一些民主党同事却不能肯定他可以击败川普。他们把他继续竞选的决定视为一个仍有待确定的问题。请听报道。
周三，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成为最新一位不确定派的人士。他表示，他已不那么肯定拜登将是11月5号选举的民主党领军者。他对 MSNBC 说，我们都鼓励拜登来做这项决定，因为时间短促。他深受爱戴，备受尊重。人们希望由他来做决定，不是由我来做。一位新闻主播提到，拜登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这个星期已经坚决地表示将会竞选，而你希望他竞选吗？佩洛西说，我希望他做决定，不管决定是什么，方式就是这样，不管他做什么决定，我们都遵从。而此前拜登已经誓言要继续竞选，他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强迫他退选。他本周早些时候还敦促民主党议员迅速团结在他的竞选阵营周围，结束有关他是否可能激流勇退的喧嚣。在众议院213名民主党众议员中，目前有11人已经呼吁81岁的拜登退出选战，不过参议院中还没有民主党参议员这样做。如果拜登退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是最有可能的接任者。但是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对拜登是否有敏锐的头脑和顽强的体力来第二次击败川普表达了担心。这还不算他是否能够再连任四年总统的问题。在党内出现这些担忧之前，拜登六月末与川普辩论时表现令人不甚满意，思路经常中断。在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以及在对两位候选人都至关重要的关键战场州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川普已经超出了拜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Saratoga 的卢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 这是他第二次捐车给希望之声了。之前他曾经捐给我们一台 Toyota Camry。
卢先生说，这辆车的年龄和他女儿一样大，是在女儿出生那年买的。卢先生的两个孩子都是坐在车后面长大的，每次全家人出去玩，两个小孩都是坐在车后排。
卢先生和这辆车的感情挺深，车子保养的也很好，外观还算亮丽，只是里面的一些零件开始老化了。
希望之声接手捐车后，会把车子后续的一切 DMV 手续做好，这样卢先生很省心也很放心。我们也会把车子打理好，争取再卖一个最好的价格，这样对于捐车人抵税，对于支持我们电台的运作都很有帮助。 车子也可以继续服务它的新主人，发挥出它的余热，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卢先生说，
当然了，就是说你们作为这个广播这个电台，然后服务这个社区，哎，当然我是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感谢卢先生以及所有捐车给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感恩您的捐助和支持。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